第39集。当他说完后，乔琪那端半晌悄无声息。由此他不难想象到乔琪拿着手机一时呆住的样子。这是他挺解气。本来他给他打手机，目的是要讲述一下自己刚刚经历了的精神刺激，获得他的一番抚慰。除了对他讲，从他那儿获得抚慰，他还能对谁去讲呢？还能指望会从谁那儿获得到起实际作用的抚慰呢？当然当然，他可以在电话里对任何一个他所认识的人讲述他的突然遭遇，他的束手无策、惊慌失措的感受，而每一个人无疑都会对他说许多许多抚慰的话。在这一座城市里，时刻等待着机会，时刻准备着对他情曾表达友爱的男人们，那还少吗？他们中肯定有人还会义不容辞又迫不及待地说，你等着，我马上去你那儿看你。尽管现在已是大年初一，也正是许多人都因三十通宵未眠补觉之时，但那也肯定会有人为了抚慰他而踏着深雪赶到伊人酒吧的。可他所需要的并不是别人的抚慰，而是他乔琪的呀。他多么希望听到他说，你等着，我立刻就到你身边去，一切有我呢。如果他说了，他绝不会忍心让他真的踏着深雪再来酒吧一次的，并且也会原谅他和那个小猴子似的小妖精之间不明不白的亲爱行为。他不解释，他甚至可能不愿多问。他若想解释，那么无论是一个多么破绽百出的解释，他都会一笑置之。只要那个小妖精别再出现在伊人酒吧里，只要他保证和那个小妖精之间不明不白的亲爱关系适可而止。他却一句安慰的话都没对他说，竟特别在乎那个小妖精刚睡着。躲到阳台上，用蚊子似的声音对他说什么，你何必把自己搞得太累，也把别人搞得太累。别人，他当然指的是他自己喽。不累，一人酒吧能由一而三吗？总资产能迅速增长吗？此时此刻的秦岑，他的头脑虽然已经能够重新思想问题了，但毕竟还是多少有些混乱。他一味儿从旁枝末节方面顺着自己的思维定式想下去，不但越想越生气，而且越想越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他一个字都没提到他离开酒吧以后他所遭遇到的事情，他又哪里会像神明似的理解到他需要他怎么样呢？虽然他对从自己口中说出了你给我听着这句话一点儿都不后悔，但是他对你另找一个人吧这句话甚为懊悔。是的，连他自己也不能解释清楚他刚才说你另找一个人吧究竟是什么意思。你另找一个人吧这句话首先包含着这么一种意思，你另找一个与你合股开酒吧的人吧，我不再替你充当伊人酒吧的影子老板了。那么这句话同时意味着他等于是在向他声明他将要与他彻底解除合股人的经济关系。此话显然还包含着另外一层意思，就是你另外找一个乐于和你做爱的女人吧。对于你乔琪，我将不再是那样一个女人了，我要与你彻底断绝我们之间的亲爱关系。或约以前那种你好我好双方都好的性关系。他之所以连自己对自己都无法解释清楚，乃因在他的思想意识里，他与他之间的经济关系和性关系是早已紧密地粘连在一起，根本无法剥离得开的。就像包子、饺子、元宵、麻团之类有馅儿的东西，倘若 被一勺子剜出了馅儿，就不再是好吃的东西那样。但是若问他更在乎那些东西的皮儿还是馅儿，更由于喜欢吃皮儿才喜欢吃那些东西，还是更由于喜欢吃馅儿才喜欢吃那些东西，他真的是无法回答的。没有性关系的介入之前，他曾很痴情也很经常的暗想，如果和这个叫乔七的男人之间不仅仅有一种经济的关系，同时还有一种亲爱的关系，那该多好。那么一来，两个人之间的关系该是多么圆满。不管是否得以最终成为夫妻，那都是他所一心向往的事。那时这女人要的是人们习惯上通常叫做爱的那一种东西。那时秦岑他认为他们之间爱的关系的有无才决定他们之间的关系的品质如何。没有爱只不过是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之间的合伙人的关系罢了，也是因为一心想要使他们之间单纯的那一种经济利益的关系升华起来，于是才有了性的关系的介入。后来呢？后来他拥有了股权，性关系使他获得股权这件比较复杂的事变得极其容易，可谓心想事成，得来全不费功夫，先是 10%， 再后来 30%， 结果他们的关系在他这方面首先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开始分不清主次了，反而不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了，更进一步的爱还是更多几成的股份，他经常困惑又迷惘了。有时候他觉得在他和乔琪之间爱的关系是馅儿，是核心，合伙人的关系或约经济的关系只不过是皮儿，是因为能包着馅儿才有意义的。这么一想，他进而觉得自己作为一个女人不但挺幸运，简直还很幸福。毕竟以她一个成熟女性那一种不俗的标准来衡量，乔琪是一个不枉许多女人好好去爱的男人。但有时候她又会觉得自己对一人酒吧业已占有的 30% 的股份才真正是他们的关系的基础，如果减少了而不是增多了，甚至又丧失了，那么他们的关系不是又将从实质上退回到最初的那一种雇佣关系去了吗？那么一来，他们之间的爱岂不是又一下子变得单薄清脆了吗？独自郁闷到了早晨8点钟以后，秦岑离开酒吧，决定到干爸干妈的家里去。他已经郁闷到了不对人去诉说，诉说就要发疯了的程度。是的，正是那样，哪怕只诉说一部分一点点，心口也不至于被那一种大郁闷堵得非常难受，似乎随时会窒息了呀。当他推门而出，一眼看到人行道上有两行脚印，一行是自己留在雪地上的，边缘不齐，形状失真，看去不太像人的脚印了，而有点像某种蹄类动物留下的足迹了。是他昨晚到干爸干妈家一去一回留下的，踩着去时的脚印回来，所以将脚印破坏了。否则他那双样式秀瘦的皮靴的靴底本是会在白纸一般的雪地上留下清晰而又好看如图案的脚印的。另一行脚印是乔琪留在雪地上的，清清楚楚，分分明明，一个是一个，连鞋底的胶纹都那么明显，如同等距离盖在雪地上的一行印章。那样的一行脚印令人对踏雪而行的踏字印象深刻。秦岑不由得站住了，低头瞧着乔琪的几个脚印发起愣来。如果不是因为昨夜那个小妖精的出现，他对那几个脚印会感到格外亲切的。 然而现在那几个脚印使他心中愤恨又起，而且还使他被堵塞般的心口又被刺激的一下一下的追疼。怎么会只有他自己的脚印呢？哦，是了是了，显然的，他一踏上人行道，那小妖精就像树塔似的掉在他身上了。也许还是他主动背起了他，或者抱起了他呢，那他就更加可恨了。除了以上两种解释，难道还有第三种解释不成吗？如此这般的一想，那几个脚印在他看来便仿佛是一个无耻之徒留在雪地上的了。他自己留在雪地上的脚印与他俩的脚印太近了，而他更愿远些，离得更远些。确实还有两行脚印离他们的脚印很远，是他的前夫一来一去留在雪地上的，不但离他们的脚印很远，也离他自己的脚印很远。那是两行理应使他更加愤恨的脚印，